On t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想咁文艺。我哋今集都系会延续上一集嘅主题，继续同大家讲年伟堂嘅《玫瑰是没有理由的开放》，走近现代诗的四十条小径呢本书。咁我哋上集咧就讲完王灿然佢点样穿越时空，然后喺日常里面发掘一啲超现实嘅诗意出嚟。然后咧，我哋最后卖咗个关子，我哋话廖伟棠其实系发现到佢有一啲嘅问题嘅，而呢啲问题系咩呢？我哋今集就会话俾大家听啦。
廖伟棠成日讲咧，佢睇到王灿然啲诗有啲问题，但系佢唔系好敢当面同佢反应咯，因为佢系佢嘅诗歌兄长啊嘛，所以就唔系好够胆同佢讲啦。但系佢话佢总系会有一日会鼓起勇气揾佢倾呢啲嘢嘅，所以我今日喺度讲咗咧。如果你哋识王灿然，虽然冇乜可能，你哋都唔好同王灿然讲，你哋俾廖伟棠自己同佢讲。
可能王灿然会听我哋 podcast，
但系佢应该唔会听咯。我觉得人哋每日喺度写好多首诗
嘅。如果呢度有斗六嘅 fans， 咁我同你讲声 hello。
好突然咯！
大家如果大家唔知咩系斗六，斗六就系一个台湾。云林县入面的一个地方，跟住里面有一个老板同我哋讲话，你们为什么要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系大家都可以去探一探一个可爱嘅爸爸。
所以其实点解我哋重聚咗，就系因为 Lulu 同 Mola 嚟咗台湾旅行，而我哋一起去咗斗六。如果斗六有 fans 咧，你可能喺街上同我哋擦肩而过，都冇乜嘢可以行。我继续讲翻王灿然先，点解王灿然讲嗰下会变咗讲斗六嘅？
系佢，你有冇斗六嘅？继续王灿，
但系我哋唔好咁自视过高啦，佢哋应该唔会听我哋啲 podcast。
你觉得斗六嘅人听我哋 podcast 嘅几率大啲，定廖伟棠听你 podcast 嘅几率大啲？
好难，
斗六。
讲句国语。
斗六的朋友大家好，
好好笑，
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斗六，
咦，讲回王灿然呢，究竟王灿然有什么问题？那廖伟棠呢就举了几首诗做例子，首先其中一首就是在茶餐厅里，或者你想不想朗读啊？你们
你
朗
读，
你朗读啊！
但我声带有啲想饮水啊！
咁你饮水啊！
在茶餐厅里，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坐在斜对面的卡位里，他对面坐着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他如此孱弱，近于卑贱，仅仅是这个形象就足以构成他老婆离婚的理由。他多半是个离婚的男人，身上满是倒霉的痕迹，他没有任何声音，也不作任何暗示，却非常准确地照顾孩子吃饭，两个孩子都吃得规规矩矩，他们也没有任何声音，也不留意任何暗示，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却不给他们明显的关注，这是个没有希望的男人，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定了，不会碰上另一个女人，也不会变成另一个男人，更不会有剩余的精力去讨好人或憎恶人。但是在履行这个责任时，他身上隐藏着某种意义，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而是因为他斜对面另一个中年男人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并悄悄地感动着。
咁呢首诗，你哋睇完有冇觉得有啲？唔好对路或者唔舒服嘅地方，
系咪有啲歧视啊？啲先入为主啊？
你再讲多啲，
即系话咩？呢啲形象就系一啲离婚嘅男人咁样咯，
即系秃头就跟住加中年，应该系离婚嘅咁样。Lulu 讲嘅其实有少少接近咯，但又唔完全系，但系都啱嘅。
咁难嘅。
其实是那种书写伦理的问题咯，即是书写他者的时候的问题咯。 但呢首《在茶餐厅里》好似许鞍华嗰个诗嗰套嘢都有拍到啊。咁我就开估啦，当廖伟棠佢讲呢首诗嘅时候，佢嗰个 PowerPoint 嘅 title 咧，其实就系是观察还是自暗啊？自暗咧，其实就即系，其实佢犯咗同我哋一样嘅错误，即系佢都好自以为是。喺边度咧？个自以为是就系、是、呢首诗佢最后话咧，呢、這个中年男人啊，他身上隐藏着某种意义，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而是因为他斜对面另一个中年男人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并悄悄地感动着。咁就好似话咧，嗰、那个俾人书写嘅人咧，系要俾诗人观察并且写低，佢先至有意义咯。即系佢个意义系个诗人俾佢嘅咯。咁就好似好自大咁样咯。你 get 唔 get 个自大位啊？同埋你都系。佢咩离婚嗰啲全部都系你自己估噶嘛，你自己讲噶嘛，咁唔一定人哋系离婚中年男子噶嘛，然后你再话嗰啲系佢嘅意义咯，咁样咯，
即系有少少将自己个地位抬高，将人贬低嘅感觉咯，少少。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呢首诗又写得几好，但系我睇落又会觉得，硬系觉得有啲唔舒服嘅位置就会喺呢啲度咯。即系我自己写作嘅时候，我有时都会写其他人噶嘛。我有时都会谂咧，即系我有时都会好似黄灿然咁样幻想嗰个人嘅故事啦。但系我幻想嘅时候，佢唔系咁样噶嘛。究竟我有冇权去咁样写佢咧？我有时都会谂呢个问题咯。
我反而咁样谂咧，我又觉得即系我都对呢样嘢唔抗拒。即係 I mean 你幻想嗰個人有咩故事，或者幻想嗰個人諗緊啲咩？但我覺得可能佢呢首詩嘅問題係在於，即係最後嗰 part 咯，真係佢好似係因為我觀察你，我寫你出嚟，我幻想你出嚟，你先咁有意咋咁樣？即係可能問題係在呢 part， 反而前面嗰啲幻想離婚嗰啲，我又覺得 OK 嘅咁樣諗翻，係一種創作同幻想咯，
會嚇你一跳。
屌你唔 get 啊？小
云
同小吉，
小云同小吉，
我会
屌你，冇难，你 get 咗好耐啊！
未啊
？OK， 咁咧，其实廖伟棠有话咧，佢呢种即系喺条街度见到个陌生人，然后去想象佢呢个，其实会唔会系一种意淫咯？其实你自己觉得？哇，好正啊！我想象佢系一个中年男人，但系佢系一个冇希望嘅男人，佢唔会碰上另一个女人咁样。但系当佢俾我观察到嘅时候，佢好有意义啊！咁样好多时书写他者都好似一种个人嘅意淫咯，因为嗰啲嘢全部都系你谂出嚟噶嘛。人哋边系咩冇希望的男人？你話人哋唔會碰上另一個女人，跟住講到人哋咁慘，
佢望一眼就知
道。你唔俾個男人可能有個小三啊，勁多女人咁樣好衰啦！這個男人就會，佢變咗唔係一個可憐嘅男人，而係變咗一個可憎嘅男人。啊，其實我啱啱講嗰啲都好似喺度意淫緊呢個陌生人咯。所以我成日就諗咧，當我書寫他者嘅時候，其實我應該怎樣寫我才不會變成一種意淫咯，但我又有時覺得呢，當我書寫他者的時候，可能未必是我給了意義那個他者咯，而是如果是因為這個人而觸發到我腦裡面的想像，我將腦裡面想像的他寫下來的時候，會不會是反而是他給了這個作家意義呢？他為這個作家 contribute 了那個形象出來，然後令作家他有 inspiration 可以寫，其實會不會反而不是作家給了意義的他者，而是他者給了個意義的作家，於是乎當我寫他的時候變成是我更加有意義咯，是他給我東西而不是我給他東西咯，這樣的位階就會調轉了。所以當我如果我這樣懷著這個的崇敬的心境去書寫他者的時候，我好像就比較能夠去不会去变成意淫那个他者咯。还有我有 sit 堂啦，我现在读书的时候，我就 sit 了一个作家，他叫做童伟格的堂啦。然后童伟格呢，他说呢，他书写他者的时候呢，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他会写我猜想咯。 你變成你唔會過界，你唔會好似侵犯到佢咁樣，但你又同時可以書寫佢。我都覺得佢呢個講法俾咗我好多啟發。我仲俾咗另外一首詩叫做《日常的奇蹟》，Lulu 同 Mola 睇啦，但係因為時間關係，我今日就唔讀出嚟啦。你哋兩個講下你哋睇完嘅感受啊！
就咁睇呢幾首咧，即係例如好似呢個《日常的奇蹟》，好似同啱啱一開始四寶俾我睇嗰啲有啲重複咯，即係嗰成個詩嗰個感覺啊，同埋最尾又係喺度悄悄羨慕著嗰啲咧，即係我覺得佢寫詩好似都是同一種模式，咁如果佢成日都係咁樣嘅話，就會我會覺得比較悶咯。如果成本詩集都係咁樣嘅方式，
我覺得會話係嗰個 pattern 好似一樣咯，即係最撚尾又好似話啊，其實我喺度望你啊嗰啲，即係好似好變態有啲。點解好咧？你寫一次就會係一個驚喜，寫幾次就會好奇怪咯。總之
冇錯，所以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廖偉棠批評佢嘅地方啦。就是佢話佢其實好多首詩都係用咁嘅套路去寫嘅，而事實上點解王燦然會咁多產呢？佢可以喺好短時間就寫咗一首詩啦，寫得好快啦，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好多首都係用呢個 pattern 去處理咯，就係喺街上望到個陌生人，然後再 imagine 佢嘅生活啦，然後再有少少話自己觀察緊佢，點翻自己出嚟咁樣啦。平凡人的日常里面看到一种诗意出来，然后最后再写呢自己的这一双观察住这一切的那段眼。廖伟棠说呢，他出了一本诗合集啦，那本诗合集因为合晒他以前写过的诗嘛，当你看到里面是很多首都是这种 pattern 咯，看可能看一两首你觉得啊几好啦，但是当你看同一时间看到这么多首的时候呢，你就會真係好似 Mola 咁講，你係會覺得悶咯，同埋呢個問題就會更加明顯咯，因為首首都係呢個套路咯，所以呢個就留待廖偉棠自己同佢講啦。同埋廖偉棠有講到咧，其實佢咁樣寫其實都寫得好嘅。你如果單獨睇一首詩嚟講，我覺得好睇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可能就係因為試咗咁樣又發現好成功之後，所以先會首首都咁寫咯，咁就會好似一個好詩 generator 咁樣咯，你明唔明啊？就即係用呢個 pattern 去不斷 generate 同樣套路嘅詩出嚟。咩啊？
唔係我第一諗起我哋今日晏晝咧，我哋三個一齊去嗰個台灣國立文學館，跟住裡面有啲即係好多互動嘅嘢啦。跟住有一部機咧，喺我哋自己可以填啲單字之後，然後即係用翻嗰個某啲詩人佢寫過嘅詩，再砌翻啲字落去，就變成新一首詩啦。
係咯，佢即係佢可能自己書房裏面有部咁嘅機咯，但係佢我要承認佢咁樣 generate 出嚟啲詩係好睇嘅，雖然睇得有啲少少唔舒服，但係都好睇嘅，好矛盾啊頂！呢個我自己嘅睇法，我覺得佢成日喺最後講翻咧，即係好啱啱我冇讀出嚟嗰首《日常的奇蹟》咧，其實佢最後係寫佢話佢睇到一個少婦同埋一個阿伯啦。佢 imagine 嗰個少婦其實好痛苦啊！佢同老公啦，仲有老爺奶奶日日都吵架啦，又同啲同事又唔夾啦，佢好厭惡自己啦，喺絕望嘅深淵啦。然後個阿伯咧，佢又 imagine 佢個仔咧好難倒啦，然後佢女婿包二奶啦，有啲老朋友同舊同事咧就對佢走避不及啦，因為佢又窮又不幸咯，所以佢就走咗出嚟散心啦，要為咗躲開佢嘅老伴嘅咿咿哦哦啦，我發現佢 imagine 到啲人好悲慘喎，真係。但係咧，當佢哋搭緊呢架巴士，並且俾佢睇到嘅時候咧，佢哋喺架巴士坐緊嘅時候咧，好靚啊，望落好安詳啊，好幸福啊！佢哋喺架巴士唔使諗呃自己嗰啲好悲慘嘅人生啦，所以佢哋喺架巴士度咧好平靜啦，揾翻自己嘅靈魂同埋感覺啦，恢復了生命力，恢復了身體的光亮，並在瞬間被你看見，使你想讚美、想感恩，使你置身於生命的光亮中，就像此刻，你的神采正被你身邊的乘客悄悄羨慕著。即係佢最後又點翻自己出嚟啦，佢哋喺嗰瞬間俾你看見啊，喺觀察佢哋嘅同時，佢這個詩人自己的面上都變得神采飛揚，然後被其他乘客羨慕， 就好似个诗人占据咗一个全知全能，然后俯视众生嘅类似神咁嘅视点咯，然后个慧阶就会出咗嚟啦。就好似呢个诗人系一个喺平凡市民之上嘅一个全知观点咁样咯，就会系令我觉得唔舒服嘅地方就系、是、好似自大咯。咁我就讲完王灿然啦。咁最后我要讲嘅呢个 chapter 就系我自己揀嘅 chapter， 就叫做弯的自由度将越来越广阔啊！你哋斋听呢个 title， 你哋会联想到啲咩？你哋觉得呢个 chapter 会讲啲咩
？BL，
我都系，
我都系。
点解会知嘅？点解会知嘅？咁叻嘅？
唔系，你估错咗。
唔系啊，
唔系。点解我想揀呢个 chapter？ 因为呢我见到呢个 title 写住弯咧，我以为是 drag 嘅相反词，即是机嗰种弯啦，然后就好兴奋啦，谂住啊系系咪讲啲诗里面嘅 BL？ 点知唔系咯，但系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有意义嘅讨论咯，我觉得。但系佢最后就唔系讲 BL 嘅，佢其实佢系讲政治嘅。呢、这、一个 chapter 嘅开首咧，廖伟棠就提到。爱尔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说过的一句说话，诗并不能抵挡一辆坦克。然后廖伟棠就问，诗抵挡不了坦克，诗可以抵挡什么，反抗什么呢？即其实这个都是我自己的思考咯。写诗其实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嘛，外面的坦克在洗埋你，然后他想压低前面的人，其实你写首诗完全帮助不了这个局势。究竟你还写来做什么呢？定一话诗其实有啲嘢可以抵抗，有啲嘢可以反抗咧，所以呢个 chapter 就系讨论紧呢样嘢啦。佢又举咗新波斯卡嗰首《种种可能》做例子啦，咁里面有一句系非常之出名嘅，劲多人 quote 啦，嗰啲文青啦可能。咁呢一句咧就系、是、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你哋觉得写诗嘅荒谬同不写诗的荒谬分别系指紧啲咩啊？
不写诗的荒谬就是你要面对这个荒谬，但是你可能没有做什么事，就这样面对着那个荒谬。但是写诗的荒谬就是你面对个荒谬，你未必可以推翻或者改变到那个荒谬的现实，但是你有写诗这个举动，令到这件事已经有一种力量。
那呢廖伟棠就索你回新波斯加新处理翻新波斯卡佢个时代背景啦，咁其实佢系一个波兰诗人嚟嘅。不写诗嘅荒谬咧，指嘅系波兰呢种东欧政治里面嘅嗰啲极权嘅控制啦。Government 系会反对幽默呢样嘢咯，因为幽默系瓦解暴力统治嘅武器啊。佢话，咁其实新波斯卡系一个都几有幽默感嘅诗人嚟嘅。在诗集这个其实不是卖得几好的情况下，新波迪斯卡
新波迪斯卡新波迪斯伊卡
我想说新波斯卡的诗新波斯卡的诗都可以卖得好畅销，不知道多少册重印这样，就是因为它很幽默易懂和畅快咯。咁新波斯卡有喺个 interview 度讲过咧，佢最早期写嗰啲诗咧，其实好多时佢会自我审查啦，写埋晒啲颂歌，即系歌颂可能太平盛世咁样先可以出版啦。但后屘咧，佢就用咗一种逆反嘅写作方式啊，去喺啲诗里面反讽啊、暗讽咁样啦，去写一啲日常生活里面嘅细节，同埋系充满奇思妙想咁样嘅。咁呢一点咧，喺廖伟棠眼中系非常之有东欧人民苦中作乐嘅精神。于是乎，佢新波斯
你竟读唔到佢名
字？我有新波斯卡读音障碍。于是乎，新波斯卡太幽默啦。佢搞到我连读佢个名字都搞到咁幽默咯。总之，新波斯卡慢慢咁样树立咗一种幽默嘅形象啦。佢树立咗弱小嘅人民所能呈现嘅最明亮嘅样子，去抵抗嗰种由上而下嘅政治运动咯。佢讲嗰种幽默系反抗暴政嘅方式咧，其实系令我谂起嗰啲泰国人咯。因为真系好出名噶嘛，泰国人示威咧，佢哋系好搞笑嘛。 香港人抗爭其實都有很多搞笑的那些鳩嘢咯，但這些鳩嘢其實往往都是可以傳播得很廣啦，令到那些市民都有認同感啦，然後去傳播那種精神咯。
你講起泰國咧，突然想起，因為我之前去泰國都遇過有個泰國人，我不知點解佢突然喺度同我 share 佢有幾咁唔中意嗰個泰王啦，但係即係 suppose 好似泰國片泰王是犯法的，跟住但系咧，佢都就咁好 casual 咁样讲，跟住佢就话，其实好多泰国人都唔中意。如果系例如喺一间餐厅入面听到其中一台好似疑似片跟泰王嘅时候，佢哋就会喺台底俾个心湿咁样。跟住我就觉得佢哋都几搞笑，即系用呢种方式，大家 share 一个共同嘅理念。
所以呢种就系点解幽默会成为瓦解暴力统治嘅武器咯。所以啲极权先唔想啲人民咁幽默。有冇啲香港例子啊？
即系譬如你之前嗰啲 history 书咧，咪好中意影嗰啲 poster 嗰啲嘅，跟住嗰啲 poster 都系以一个搞笑嘅漫画啊咁样去，即系你 get 到先会明嗰啲明就明嗰啲，但系又未至于犯法咁样咯。香港都系嗰啲明就明嗰啲 type 咯。
但我谂起香港咪有一个画漫画嘅叫阿图，咁咪成日画呢啲，不过好似佢都有俾人 censor 过。
所以啲暴政就最唔想你用幽默嘅方式去讲出对佢嘅不满，因为通常呢啲幽默嗰啲咧，大家睇完觉得好搞笑，都会传播得特别广咯，可能。啊，同埋我谂起之前喺 IG 度睇到咧，蔡若莲咪系教育局局长嘅，跟住好似话咩话佢葬送紧啲年青人。下面有啲人 comment 葬送的蔡若蓮，我覺得好好笑啊！我笑到依家咯，我而家睇緊葬送的芙莉蓮。繼續講廖偉棠呢本書，跟住咧第二首詩咧，佢就舉咗俄國詩人曼德爾斯塔姆嘅詩啊。曼德爾斯塔姆咧，廖偉棠喺佢個 course 度同我哋講，呢個係佢最最最最最愛嘅詩人咯，係 number one 嘅佢心目中嘅詩人咯。曼德爾斯塔姆啊，廖偉棠舉嘅例子嘅呢首詩咧就叫做《是的，我躺在大地裏》，跟我朗讀一次：是的，我躺在大地裏，我的嘴巴在泣動，我說的話，每個學童將默默記中。大地在紅牆比任何地方都要圓，它斜坡的自由度越變越硬。大地在紅牆比任何地方都要圓，它斜坡的自由度意外地開闊，一直朝著田野伸展。只要大地上最後一個奴隸還活著，圓。咁呢首詩講嘅嘢咧，就係阿曼德爾斯塔姆咧，佢嘅意思就係，就算佢死咗啦。他仍然能夠改變俄羅斯的這個土地咯，他的詩仲係會繼續咁樣流傳啦。未來的學生都識背他的詩啦，而當他哋背緊佢嘅詩嘅時候，就好似曼德爾斯塔姆自己嘅靈魂喺度繼續讀自己啲詩咁樣。當呢個大地嘅每個人民都會咁樣背誦一位渴望自由嘅詩人嘅詩嘅時候，咁其實俄羅斯嘅大地都會改變咯，即係人民嘅思想都會改變咗，然後佢哋會渴望自由咯。咁佢裡面講到大地在紅牆比任何地方都要遠。咁裡面個紅牆係咩意思呢？其實就係俄羅斯嘅權力集中地啊，係象徵緊個政權啦。咁呢一句大地在紅牆比任何地方都要遠，廖偉棠就話呢一句其實你就會想像你自己企咗喺個廣場度啦，然後。因为这个广场很广阔、啊、你会看到两边的地平线弯下去啦。这种弯呢就是它的 title 的弯、啊。这种弯的力量呢其实就是自由。这句说话将象征权力的红墙还原回做这个大地的本身啦，而且就不是一般的大地，而是无限地向外自由延伸的大地咯。而这块大地就是属于普通人民的地方啦。最后回去最初头的问题，诗抵挡不到一架坦克，但诗可以抵挡什么呢？廖伟棠就说，诗在我们心目中，在我们民族的语言和精神上建立起来的东西，比一辆坦克可以摧毁的东西多很多。诗是反抗荒谬的现实，反抗那些我们觉得枯燥无味的， 冇想象力嘅东西，反抗嗰啲恶嘅力量，嗰啲不当嘅规管，嗰啲上下其手老百姓命运嘅东西。咁呢个就系佢对呢个问题嘅解答啦。所以就系、是、虽然诗抵挡唔到嗰架坦克嘅摧毁啦，但系诗建立到嘅嘢系多过嗰架坦克可以摧毁到嘅嘢咯，因为佢会令大家心目中都有嗰个精神啦。例如《曼德尔斯塔姆》呢首诗，当大家都去记忆佢呢首诗嘅时候，就会喺大家个心里面点亮嗰个对自由嘅渴望。当人民佢哋都系一群渴望自由嘅灵魂嘅时候，佢哋可能就可以聚集成一股力量，有改变呢个世界咯。咁其实喺我睇廖伟棠呢本《玫瑰是没有理由的开放》之前，我其实都成日谂咧写诗嘅意义系乜咯。其实我最初原本开始写作嘅时候，写嘅文体就系诗啦。我中学嘅时候系写咗好多诗啦，但系到咗再大啲嘅时候，我开始唔明白写诗有咩意义咯。所以咧喺廖伟棠嗰个堂里面有个功课咧，我就写咗首诗，因为佢逼我哋写诗，因为功课嚟咁，我就要写啦。其实我已经好耐冇写噶啦，跟住嗰首诗就叫做《对他使用严权吧》。咁里面讲嘅嘢咧就系、是、我喺度。在度埋怨诗面对呢个世界嘅种种苦难，其实诗咩都改变唔到。所以如果有一个诗神呢，我要对佢使用严权去打鸠佢，因为佢咩都做唔到。所以然后我将呢首诗写到好愤怒，因为完全唔想写呢份功课。跟住里面有一句我写，我曾经不相信诗，现在仍不相信咯。就是因为我在度谂，当一个人在度受苦的时候，然后你写首诗描述他有几悲惨啦，然后可能你一首诗度写你想帮他啦，但实际上你冇帮他的时候，他咪继续咁苦难咁悲惨咯。然后同埋我读咗好多诗啊，我都觉得他是将啲好简单嘅嘢写到好复杂啦，佢只系玩紧一啲语言文字游戏，可能修辞游戏咁样啦，佢系咁用啲隐喻啊。借代啊，然后将啲明明可以好简单咁讲出嚟嘅嘢，讲到好似密码咁，搞到我睇诗好似喺度猜谜语，然后到我猜咗个谜底出嚟，破解到首诗想讲咩啦。但其实佢想讲嘅嘢都唔系啲咩好发人心醒嘅嘢嘅时候，我就开始变得唔中意或者唔想睇诗咯。咁但系当我继续再上廖伟棠嘅 course 咧，喺廖伟棠嘅赏识之下去。阅读不同的诗，我开始能够再学会去欣赏诗，然后发现写诗的必要在哪里。其实在个 course 里面，廖伟棠都讲过一句，就是他说诗不能抵挡一辆坦克，诗可以抵挡什么的这个问题呢？虽然他在《玫瑰是没有理由的开放》这本书提出了他的答案，是刚刚那个 chapter， 但其实后来他又怀疑回这个答案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问他这个问题咯，讲真，即是他出席什么讲座的时候又好，即是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又答了，其实他每次都可能有答过不同的解答，但其实所有的答案其实他都自己是心里面有少少怀疑的。就算他写了很多年诗，其实他可能都不是很知道诗面对坦克可以抵挡什么咯。以色列又打紧仗，俄罗斯同乌克兰又打紧仗嘅时候，嗰啲咩星运诗行咪成日会可能有嗰啲诗辑嘅，即系叫啲人投稿，然后可能写关于呢啲嘅国际事件嘅诗嘅。咁但系其实佢哋写完之后对件事都毫无帮助嘅，嗰边咪继续打紧咯。首诗写咗就写咗咯，咁又点啫？所以无论系我自己又一直问呢个问题啦。又或者廖伟棠都一直答紧呢个问题，但系佢都会质疑翻自己啲答案咯。咁你哋有冇感想？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可能你描述紧嗰样嘢啦，或者你表达紧啲嘢，你好似净系陈述紧咁样，即系对本身你所陈述嗰样嘢系冇咩帮助。即系譬如某个地方有战争，你写首诗关于呢个战争，其实你唔会令到佢停战咁样啦，但系你会引发更多人嘅。即是思考或者注意咯。
这个问题我都有想过呢，之前我是不是跟 Lulu 去过读剧定不知道什么的活动的，即是反正就是有些人收集了一些乌克兰剧这样 讲翻出嚟啦。然后我去完个活动咧，我都了解多咗，但系我就会喺度谂，我知道，然后我可以为乌克兰做啲咩？究竟会有咩改变？
即所以 Mola 啱啱讲嗰个就系作为一个读诗嘅人，佢就算读咗一首诗，然后佢自己有啲谂法啦，佢知道嗰个地方发生咩事啊，但系其实读诗嗰个人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可以做咩咯。但我自己看完这个 chapter， 我自己有个思考呢，就是其实都是新波斯卡那句啦，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即是当写诗和不写诗都帮助不到件事，其实两件事都很荒谬的。当我面对一些打压我的事情，然后我去写出来，但是他都是继续打压我，整件事很荒谬。又或者当我不去书写的时候，我被人打压但粒声不出，其实都很荒谬。两件事一样那么荒谬，摆在天平的时候，新波斯卡说他选择要写，就会令我觉得其实就算写诗呢，他改变不到现实，你写首诗不会反抗到一个政权的嘛，他也都改变不到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但至少我发声，我抵抗的是什么？我抵抗的是沉默咯。当你写诗的时候，你至少不是那个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者是现阶段我给自己的回答。我最后就来个小总结啦，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它的文字其实都是很轻松易懂啦，它不是学术论文那些咁艰深然后又咁严肃啦，同埋它是深入浅出咁样去讨论咗好多不同地区的诗人，它是可以帮你扩阔个眼界咯，即是会睇到好多你以前冇读过的诗啦。同埋呢有几个 chapter， 因为它是摄影师嚟噶嘛，曾经系佢讲摄影怎样 inspire 到他写诗，我都觉得挺特别，因为我都没有想过原来摄影和诗有什么关系。但是即廖伟棠可能他会将他一些摄影的经验放在他写诗里面。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未看过但想接触诗的人呢，你看不明诗或者不明白诗哪里好看，或者可以看一下廖伟棠的这本书先咯，俾佢街住咁样去学习点样去欣赏啲诗，咁然后就可以走近诗嘅世界。
但我又谂到个唔知会唔会离题嘅问题，就系咧好多时候，例如当一个地方踏入一个重要嘅政治时期，就会有好多诗啦。跟住，但系有好多诗都系嗰种可能你喺好多年后睇嘅时候，会觉得佢写紧乜嘢，即可能你觉得佢冇真系好重视到嗰首诗本身嘅文学性或者嗰啲嘢，但系可能好多年后睇会觉得系口号诗，但系你喺嗰个时期呢啲诗，你觉得佢嘅意义系咩？即当你系现在进行式嘅时候，嗰一种诗，
佢应该就系佢自己觉得愤怒，于是讲出嚟咯，然后。就是当时可能就好像声韵诗刊那些会辑做一个诗集，然后流传了。于是乎他可能会是展现为一个人民的自由的精神啊，民主的精神啊，这样多于他真的有文学性这样咯。就真的即如果是未来他看回呢，他可能更近于是一种当时的对于人民的抗争记录，这样多于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重要的作品咯。
你说即是现在进行诗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可能是看他写什么咯，即可以是鼓励一些抗争的人或者安慰一些受苦的人咯，即可以有很多不同意义看他写什么。
但他可能现在进行诗的功用都未必是很有文学性咯，而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他是一种安慰，或者他讲了当时人民的心声那些。
我突然之间，喂，我有一条不关事的问题，就是他不是说很喜欢那个诗人的，但那个诗人是俄罗斯的嘛，那他那些文，即是他究竟是喜欢那个诗人还是喜欢译者呢？还是他看原文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廖伟棠呢，他是会睇晒所有唔同译者嘅译文咯，佢会刨晒嗰个诗人嘅所有诗，同埋嗰个诗人嘅其他可能回忆录啊，自己写嘅其他散文啊，其他作品全部刨晒咁样，然后佢会 compare， 佢会搵埋英文译本咯，去务求自己可以读到最原汁原味嘅嘢咯。 因为佢 compare 唔同译本，你会大概你会慢慢砌翻到嗰一句出嚟，想讲咩出嚟噶嘛？佢就用咁嘅方法去睇嗰啲诗咯。同埋廖伟棠系真系好注重译者嘅，即系佢其实佢系唔会忘记译者嘅作用啦。因为上堂嘅时候，佢都会成日讲咧，呢、這个译者咧译得好啲，嗰、那个译者译得冇咁好。然后点解佢好啲，点解佢冇咁好？佢会分析好多原因俾我哋听咯。所以佢系好重视个翻译，同埋佢都真系有 compare 晒啲译本，佢先至会讲到啲译本嘅优劣噶嘛。
其实译者某程度上，我觉得译诗系咁多种，即系书种嚟讲系最难噶咯，因为小说嗰啲我谂都大同小异嘅，但系我觉得佢译诗嘅话咧，个译者本身都系一个诗人咯，个感觉先可以译得好。
喂，但系我想问俄罗斯人系咪用俄罗斯用咩语言写？
俄罗斯文咯。
咁点解佢唔学嘅？如果佢中意呢个人，
咁佢唔一定有時間學啊嘛。
哦，
但佢好似都學緊好多語言。
咁佢 taste 到佢嘅原汁原味，如果佢咁中意嘅話。
但我成日谂紧咧，即系例如好似陈黎咁样咧，佢都会成日译其他人啲诗啦。跟住我谂佢哋译诗嘅时候，好似有时都会，我唔知译者都有少少会睇得出啲风格之类咁样。跟住我就觉得佢哋有时都好似一个再创造咁样。
系啊，所以咧 ，Lulu 讲得啱，其实译诗真系好难啦。因为我以前有读过啲 translation 嘅 course 嘅，其实有句好出名嘅嘢叫做诗不可译咯，即系诗系一样翻译唔到嘅嘢咯。先唔好讲呢句嘢系你 agree 定唔 agree 啦，但系其实都证明译诗真系好难咯。咁而其实好多译者翻译嘅时候咧，嗰啲诗意好多时都会流失啦，又或者因为文化嘅因素咧，可能系嗰边嗰个语言嘅文化里面有，但我哋呢个文化冇，佢就变咗，就算直译嗰个字咧，我哋都 feel 唔到嗰个文化意蕴咯，背后嗰、那个，于是就会流失咗咯嗰啲诗意。Lulu 话译诗嗰个应该都要系诗人，呢句都讲得好啱，因为其实廖伟棠有一堂咧，佢都举咗个例子啦，嗰、那个译本咧，佢话咧，由于原文。佢每個句子最後都有個句號，出於呢個行文唔知美觀原則定係一個詩嘅 style 嘅原則，佢刪曬所有句號，然後廖偉棠就屌呢個譯本，就話其實佢每句都有句號，反而係呢首詩嘅一個風格咯。又佢話一睇得出就知道呢個譯者平時唔係譯開詩啦。如果你真係譯開詩嘅話，你會 keep 翻個句號喺度咯。然後佢呢首詩先會譯得更加好咯。所以都真係要係一個詩人去譯詩可能會比較好。但係啱啱 Mola 又講陳黎啦，陳黎係詩人，由佢都譯勁多詩啦。但係有時陳黎我又會覺得。佢会在里面加自己的东西咯，变成一个再创造咯。有时诗人可能是管不住自己支笔咧，佢会加啲自己的东西落去，但是佢可能原文不是这样的咯。佢就好像将首诗变成不是原本那个诗人的诗，变成佢自己的诗咁样，即系攞人哋的 material 去自己再写首诗出嚟咁样咯。有时会，所以其实读诗真的要读多几个译本咯。如果是啲外国诗。咁你可以睇啲原汁原味啲嘅版本，你亦都可以睇啲再創造啲 creative 嘅版本，然後你 compare 曬之後，你就可以比較知道嗰個詩人原本想講咩咯。同埋你同時亦都可以睇到唔同譯者嘅處理係點樣，然後你睇到嗰、那個，你就變咗可能係睇緊嗰個譯者自己嘅風格咁樣。咁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先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Dop, dop, dop.